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69回。太昌府的太昌城，虽然说没有排名第一的武广城名气大，但在南郡来说，却是达官贵人、富豪巨贾居住最多的府城，光是公侯之家就有三四家之多，而其中从事各行各业的形形色色的凡人更是不计其数。位于太昌城西边的甘家，就是太昌城有些身家资产富商中的一位。这种拥有在太昌府各城近20余家酒楼的大富商，在别的小一些的城市中称之为富甲一方都不为过呀。但是在这座城中却只能在富豪中排在中上等人家而已。不过尽管如此，这甘家也在太昌城中是一处富豪云集的区域，拥有了一处不小的巨宅，门内光是仆从丫鬟就有30-40人之多，也可以算是一座不小的府邸了。这一天正当艳阳当空的午时啊，从街道口处缓步走来了一名如山打扮的青年。这个青年20来岁，比较年轻，但背后鼓鼓囊囊的背着一个用灰布包着的粗长包裹，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青年一进入这个街道，目光向左右不停地寻觅着什么。不一会儿之后，他终于看到了甘家那扇漆黑油光大门上挂着的甘府巨匾，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他几步向前走到了大门前，再次打量了一下甘家大门之后，就没有迟疑地上前轻扣了两下铁制的门环。啪啪两声轻响过后，大门里面立刻传来了一阵小跑的急促之声。青年听到了此声不觉一愣，仿佛有些意外，但是片刻之后大门就被飞快地打开了一小半，从里面呢露出了一张满脸恭敬之色的中年男子的脸孔，身穿下人的服饰。此男子一看见眼前的青年的时候，脸上的恭敬之色顿时凝滞了一下，然后飞快地收敛不见了。阁下找谁啊？男子原本准备攻下的身子直了起来，有些狐疑地问道，目光呢还不停地上上下下地扫视着青年，想从对方的身上看出一些什么端倪出来。这是甘池叔父的府邸吗？青年一拱手含笑说道。甘池叔父？甘池正是我家老爷的名讳，公子是……门里边的男子看完了青年身上的服饰之后，脸上原本已经露出的几分轻蔑之意，现在一听此言大吃一惊，口气立刻客气了三分。啊，在下韩立，是甘池叔父的一位远亲，这次呀特意前来拜会叔父一趟的。眼前的青年也就是韩立微笑着说道。此刻已经是他当日闭关修炼一年之后了，经过了一番潜心的修炼，借助天师珠和金刚舍利之力啊，他终于修炼成了第一层的冥王诀，原本有些蠢蠢欲动的煞气立刻安稳了许多，这让韩立心中大喜，但是呢也不敢拖延，立刻就出发直奔早就计划好的甘家而来。哎呀，原来是韩公子啊，这真是不巧啊，老爷一大早就出去会朋友去了， 现在宅子里边是大公子做主，要不小的给通禀一下。男子一听此言，犹豫了一下，那就有劳兄台了。韩立嘴角一翘，不动声色地说道，啊，请公子稍后，小的马上就回。那名男子点头哈腰，随即大门重新关上，然后就直奔后面报信去了。韩立呢，则悠然地站在门前，回头打量着附近的其他巨宅和过往的一些马车行人。虽然说他还没有用神识扫视过这座城市，但明显此城中的修仙数量之多实在是不少啊，并且呢极有规律地遍布城中几处地方，里面也不乏高阶的样子呀。这可让他颇有些好奇，实在对这些修士如何入世实在是大感兴趣。一盏茶的功夫之后，大门吱呀一声的再次的被打开了。这一次啊，从里面走出一名年纪轻轻的青年。这个青年面目清秀，身着锦袍，身后站着那位下人服侍的男子。这就是韩公子吧？在下甘玉，听说韩兄是甘家远亲，在下虽然没有听说过，但自当不应失礼的，若不嫌弃的话，韩公子不妨先跟在下到客厅一叙。这位甘玉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韩立之后，温文尔雅地说道，哦，原来是甘叔父的大公子，既然甘兄如此说，那韩某就不好推却了。韩立也没有客气，略微想了一下，就忙口答应下来。甘玉微微一笑，略一侧身，就将韩立请进了甘府，漆黑大门则无声无息地又关上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个时辰之后，一大早就出门的甘家之主，一位50来岁的老头子，穿着蓝色的员外袍，坐着马车回到了甘府门外。
府里出了什么事情了吗？
这名叫甘池的老者一下马车，就一眼看到了守门下人的眼神有些闪烁，似乎有话要说的样子。
启禀老爷，有位姓韩的公子自称是您的亲戚，现在呢已经被大公子请到客厅当中了，如今好像和公子交谈甚欢的样子。
守门的那名男子立刻老老实实地回话说，
亲戚姓韩。
老者原本直接迈步府门的动作一顿，口气微变地问道，隐隐的有一丝惊疑的样子。
怎么，这个人不是老爷的亲戚，是个骗子，那要不要小的马上去叫官差过来呀？
下人明显的一惊啊，又急忙讨好的说道，
是不是骗子还不好说，我好像真有这么一位远亲，只是时间太久了，记得不太清楚了。好了，你守好你的门就是了，用不着多事。
甘池脸色一板，随口训斥了眼前的下人两句，人呢就匆匆地走进了府门，甚至呀连衣服都没有去换，就先冲大厅而去。还没有走进大厅，刚走到入口处的老者就听到里边传来了熟悉异常的轻笑声。
哎呀，韩兄竟然对四书五经研究得如此透彻，小弟真是佩服至极呀。
不过关于书中的那一段闲人之话，我认为应该这样理解。
正分明是那位长子的欢笑声音，似乎呢正和客人谈的正在兴头上的样子。
老者听到这话，脸色却微微的阴沉，并且呢
目光闪动之间有些不安的样子，但是片刻之后他就一咬牙，不再犹豫地走进了大厅当中。
父亲大人，这位韩公子是……
甘玉一见进来的竟是自己的父亲，立刻起身恭敬见礼。
我已经听下人说过了，阁下就是那位自称我远亲的韩公子，不知道身上可否带有什么姓韩和姓物啊？
甘池的心神呢，全在韩立身上，冲其子略一摆手，目光呢就在韩立身上一扫，缓缓地问道。韩立这个时候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听到如此一问，不禁笑了笑，当即一言不发地单手往袖内一摸，掏出了一块白光闪闪的半截玉佩出来，并递了过去。
这甘池一见到玉佩的瞬间，脸色终于动容了起来，他郑重地接过了玉佩，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脸上这才现出了一丝恍然，说道：
原来你真是韩兄的后人，来，你跟我到书房来，我要详细地问问逝去姑母的一些事情。
老者一把拉住了韩立的手腕，竟激动异常，随后立即带着韩立离开了大厅，直奔自己的书房而去。
姑母？甘家有这么一位远亲吗？
甘玉却愣愣地站在厅中沉吟了起来，心中呢有了几分迷糊。
参见韩公子。
刚一进入书房，将书房屋门小心地关好，甘池立刻脸色一变，恭敬异常地冲韩立深施一礼。
起来吧，你无需详细问起我的来历，只要知道从今天起我是专门负责和你联系的人就是了。
韩立淡淡地说完，然后袍袖一拂，一股清光涌出，将老者身子自动托起。
是，原先负责和甘家联系的那位二先生，自从10年前一去不见了踪影，小人还担心出了什么事情，现在公子出现，这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甘池见韩立施展出法术，心中的最后一点怀疑再也没有了，更加恭敬地说道：
这一次来你们甘家，我只是顺便而已，其实还是另有要事要办的，这还需要你在世俗中的身份协助一下了。
韩立满意地点了点头，用不容拒绝的口气吩咐道：
位于太昌城外的白鹿书院，就是南郡诸多书院中不起眼的一座，在外人的眼中啊，等阶只是在诸多书院中位于中等而已。若是说此书院还有什么特点的话，就是这个书院不是建在某座大城之中，而是修建在了南郡中赫赫有名的玉田山上。
这座玉田山可是太昌府有名的灵山呐，有10余座大小不一的山峰，虽然说谈不上什么俊贤伟俊，但是却四季如春，奇花遍地，有几种珍稀的灵草灵果更是只有在此山上才能种植成活，故而呢位列南郡13灵山之一。白鹿书院就修建在此山幻云峰之上，从半山腰直至峰顶盖有大片的楼阁，面积可还着实不小，足可以容纳1000人以上。但是按理说，以此山的这般大名头，这座默默无名的白鹿书院完全没有资格进驻此山的。毕竟相邻的几座山峰上修建的可都是颇负盛名的名观大庙，和白鹿书院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可是奇怪的是啊，白鹿书院1000余年前 在此修建以来，这些寺庙道观却从来没有人为此找过书院什么麻烦。那相反的呢，那些道观和寺庙中的僧人道士，对那些偶尔出入书院的书生，无论是年纪大小，都客客气气，这着实曾经让不少人大感诧异啊。白鹿书院另一个怪异之处，就是他招收的就读的书院子弟，年纪身份实在是天差地别。年纪从六七岁到二十来岁之间完全不等，并且每年招收弟子的时间也都不太固定，有的时候吧三四年就招收一批，有的时候啊则七八年不见动静。但是凡能进入此书院的入读之人，却极少见有人从书院大门出来过，处处啊透着一股神秘的色彩。当然了，这种神秘只是那些居住在玉田山脚下的一些当地的居民，世外的世俗世界完全不知道这些异常之事。白鹿书院还是在整个南郡中默默无名，罕有人注意到的。这一天，幻云峰山脚下有两个人缓缓上山而来，一位呢是相貌威严的中年儒生，一位呢则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书生，皮肤黝黑，相貌普通，赫然就是一个月前才出现在甘府的韩立。韩世侄啊，白鹿书院早在两个月前就结束了弟子的招收，不过嘛，我听甘老友说，你以前学过一些杂七杂八的道术，也知道修仙的存在，故而老夫才带你到书院一试的。那么至于书院是否会收你，那就要看你本身的机缘了。白鹿书院的鲁大先生和我有些渊源，我呢，先带你去见上一见，若是他觉得你没有问题，你留在书院就不成问题了。这名中年儒生一边大袖翩翩地走着，一边口中平静地说道：是，一切都听严先生的安排。甘叔父在来之前已经说过，这一次无论书院是否招收小侄入院，这个情分叔父一定铭记在心的。韩立露出了一副老实模样，规规矩矩地回答。此时韩立身上的气息只有炼气期三四层的模样，普通的修士根本看不出他真正的深浅。当日他向甘池这位冯家的探子提出协助他加入本地某一修仙大宗之内，无论是佛道儒家均可以。之所以会直截了当地说，因为别看这甘池啊只是一介凡人，但是冯家昔年给其的指令就是一直和那些入世的修士特意交好，以备后用。所以一听到这个要求，甘池呢虽然说感到惊讶，倒也没有什么太过为难。唯一让他有些担心的，大概就是害怕韩立混入这些宗门想图谋不轨，有可能呢会连累甘家吧。不过这甘府的一切生意都是冯家一直暗中控制的，韩立只要将那些地契文书拿出，一夜之间就能让甘家一切都化为了乌有。再加上甘池虽然说知道一些修仙的事情，但是呢对冯家的来历身份更是一直感到神秘莫测，大感敬畏。故而韩立淡淡的说明之后，这次混入修仙宗门不会惹出事端连累甘府的保证，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按命行事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70回。